就这个话，我想问一下大家，大家除了能够想到创造出的实体的东西，还能想到其他的创造吗？有谁愿意跟我说一下？想不到了吗？比如说，创造我们美好的生活，是不是一种创造？对。然后，首先呢，我想那个给大家讲一下，就是我这个想法的一个来源。这是我在国外的时候听到过的一个演讲，那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科技公司，他的那个创意总监被称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。他当时在伦敦进行了一个演讲，他演讲的主题就是连接改变一切。或许这个话题对大家来说有点深奥，但是我想给大家举个很简单的例子。大家知道手机最基础的功能是什么吗？对，打电话。那后来他，谁能跟我说他的衍生功能有哪一些？到现在为止，
听音乐、照相。
玩游戏，这都是它的衍生功能，对不对？那么如果我们把手机看作一个节点的话，它是不是把游戏、把音乐、把短信、把打电话全都联系在了一起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不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？所以这就是比较简单的说明，就是连接是能改变一切的。然后今天我在这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故事呢，就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个故事，也是发生在四川省的一个故事。我想问大家一下，谁知道羌族这个民族？就是那个羌族，谁知道？啊，那个同学请说。就任何跟羌族有关的都可以告诉我，比如说他是居住在那个四川的哪个位置，大家知道吗？猜一下，大家知道四川的哪一些市啊或者区啊，都可以跟我说一下。比如说大家知道广元，对不对？知道巴中，对不对？那大家知道阿坝州吗？
知道。
知道礼县吗？
知道。
都知道汶川那边是这一次，就是2008年那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方，对不对？羌族人民就是聚居在阿坝州，在那个四川的西北带，他们聚居在那边，然后那个他们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因为羌绣的那一些，看到那个字上面的那几朵云没有？因为这个民族被称为那个云朵上的民族，所以他们的刺绣的工艺的话，也都是跟他们的一些文化没有关系的。
了解点口外之处。
就是就羌绣来说的话，最早我了解它是在2008年的年底的时候，也就是地震完大概半年的时候，我通过那个报纸了解到。首先大家可以看羌绣的画，那个是不是特别的漂亮？
对，
就是花纹是不是特别的好看？对，最早的时候我也是被这样的一个就是画面所吸引了，然后我就了解了这个东西，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它背后的意义是很大的。后来我就主动去联系了那个羌绣帮扶中心的一个工作人员，要求帮他们进行义卖，因为这是一个那个震后的一个帮扶项目。然后进行一个义卖的话，因为他们当时没有就是组织给个人单独就是供货的先例，所以我需要先用钱把那个刺绣的东西买过来，然后我再进行一个转卖的一个过程。然后一直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了2009年的5月12号，也就是地震完的一周年以后，我在互联网上发起了一个就是羌绣的义卖活动，在豆瓣，可能大家都可以知道，因为这边不是很方便。发起这样一个活动之后，就是得到了一个比较成功的先例吧。然后后来就有了一次机会，在5月底的时候，跟我来了成都，然后跟羌绣帮扶中心的那个工作人员一起到了受灾的地区，去给他们送绣片。大家知道绣片是什么吗？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护腕，除掉这个花纹以外，这个花纹是绣上去的。除掉这个花纹以外，这个原来这个白色的底子 就被叫做绣片，就是最原始的一块布。然后那个由于那边在大家我不知道这边可能以前没有通车的时候，是不是山路特别特别难走？对，但现在已经好走很多了，对不对？大家可以想象，在地震受灾之后，就是灾区的路有多么的艰难吗？就是已经完全没有路了，就全是在石头上面走。枪手当时我问过枪手防护中心的工作人员，我问他们，我说为什么你们不把绣娘们集中在一块儿呢？这样的话就你们不用跑遍每个村村寨寨去给他们送绣片，对不对？但是，可能这是羌族的一个传统吧，可能跟汉族的不太一样。他们的一般来说，如果是家庭妇女的话，就像大家的妈妈，我知道大家很多爸爸妈妈都在外面务工，对不对？但是羌族的妇女，他们的传统是，他们不会外出去务工，就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们必须要在家里照顾他们的丈夫和孩子。所以，根据这种情况，所以那个羌绣帮扶中心的人员只有跑遍了村村寨寨去给他们送绣片。你们知道羌绣帮扶中心有80%以上是刚刚毕业的女孩子，就大学毕业的女学生，核心人员大概有20多个人，他们大概一周需要背10公斤的绣片，去走遍所有的山里面，跑到每个村村寨寨里面去给他们送绣片。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个过，这样能扛着10公斤的东西走10公里的山路，去帮助那些你们或许从来都不认识的人。其实这对我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在创造奇迹的过程，因为对我来说我没那么想象，在我去经历这件事情之前，没办法想象是什么样的一个感情让他们这样支撑了整整一年的时间。下面我告诉大家一组数据，或许大家能够了解一下为什么说他们在创造奇迹。枪兽一共包括周边人员一共是50多个人，他们的核心成员是不足二十个人，但他们在一年的时间内，这是2009年的数据，他们在一年的时间内走遍了理县、茂县、阿坝州的200多个村寨，然后他们帮助了将近5000绣娘。这样他们绣娘之前的人均收入年收入是不足100元的，但是通过这个计划，通过这个帮扶计划，他们的收入能够达到每年能够达到平均5000块钱。这就是这个项目的意义所在。所以我说他们这帮人，这帮枪手的工作人员，他们就是在创造奇迹。然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这样一个，就大家觉得这个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大家想象一下，你们觉得他们应该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过程里被创造出来的，或者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被一些什么样的人创造出来？大家能想象一下吗？有谁愿意就简单的说一下，就随便什么样的想法，觉得它是一个怎么样被创造出来的，什么样的地方就可以？大家想象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是在城市里面长大的。对我来说，在我看到这样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我觉得它应该是在，首先它是被设计师设计过，对不对？然后它是经过一个，比如说一个画图的一个过程，然后再经过车间加工，然后进行一个批量生产的。但是当我看到这个房子，大家能看清楚这个房子吗？当我看到这个房子的时候，我当时就震撼了。这就是大家看不清几个字，并写的是理县帮扶镇。这个是在桃坪，理县桃坪的一个羌绣的帮扶点，就是绣娘帮扶在这里绣花。这个房子是木质结构的，跟大家现在住的砖瓦房也完全不一样，是木头搭的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绣娘们都是什么样子的，看到没有？他们其实就是很普通的农村妇女，他们耕田，他们的手很粗糙，他们的脸甚至因为长期的柴火的熏都熏得发黑了。但是大家看到他们手上就一幅幅鲜明的这个画，就在他们手上被一针一线的绣出来。其实，但是最震撼我的，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有多漂亮，或者说它有多么的美，而是在这些故事背后的一些情感。大家 对我来说，他们这些寿娘能够把自己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文化的一种传承吧，能够融把他们变成他们手里最美的东西，而且他们在寿就是在阵后能够重拾那一份就是重建家园的信心，这对我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震撼的。然后这是那个一大幅一整，这是在那个汶川县的那个枪社广场上的一整幅的枪社。
我靠！
讲到这里，我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是大家觉得自己生活的苦吗？
不苦。
就大家觉得在学习，包括在生活上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困难吗？
有
那么我有句话想要分享给大家。
那你觉得你学的够吗？
这是那个德国的一个哲学家叔本华说过的一句话，他说，当你发现很多人，甚至有很多伟大的人，都在和你同时或者曾经承受着同样的苦难的时候，那么你就不应该觉得自己有多么的特殊，更不应该畏惧苦难。就是现在我们大家都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苦难，但是我们必须去克服它。这一点是我在从枪售的路上去，从以前回去的路上看到以后所想到的。其实大家可能觉得跟城市的孩子比啊，大家觉得自己的环境不怎么样，大家觉得教学设备可能也没有那么好，对不对？但是在灾区那些孩子们，他们不是走这种马路去上学的，他们是在闽江的山边上走着陡峭的悬崖去上学的，知道吗？我在回去的路上的时候，我看到刚好赶上小学放学的时候，就几个小朋友戴红领巾，他们手拉着手在江的对岸，在悬崖峭壁上走路。那一群就从远处看是没有路的，但是他们在上面走，非常小心翼翼的走，而且还要小心，他们脚下的石头就会不小心就掉向下面的江里面。但是他们那样依然过得很开心，他们依然在很刻苦的为了自己生活在学习。所以，这也是当时我为什么选择回国的一个原因。为什么关注就是慈善这一块？因为我知道像这中国来说，还有很多人像灾区的人民那样，像羌族的人民那样，像你们一样，可能需要其他的人的一些帮助。但是我也知道，像一公斤，像枪社帮扶中心，我们都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，我们都在帮助大家来获取更多的信息，来帮助我们学习。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，大家可以看到枪社的人民，他们是用自己的劳动在换取他们的劳动价值，对不对？他们不是伸手在向社会乞讨，不是说，你来捐助我，我能拿到钱，我能生活下去。他们没有这样，他们是拿自己的劳动去换取了他们应该得到的一些钱啊，或者价值，或者什么的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既然我们这一群哥哥姐姐，我们在这里跟你们讲这些事情，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你们的内心需要有去改变生活的决心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要有用双手去创造自己未来的一种决心，而不能停在自己前面的这些困难面前。尽管那位同学说，那位想学电脑的同学，对不对？他说我们没有电脑，对不对？但是以后总会有的。但是你必须要保持你这颗决心，就是不能面对现在困难，就说我不去学了。所以这就是我在这一点上面就非常想告诉大家的一个事情。然后我大概快要结束这个演讲之前，我想问一下大家，有没有就是动手去创造过一些东西？是因为我也是很喜欢，从小开始就很喜欢，比如说把月饼盒改造成一个铅笔盒，或者一个收纳箱，或者其他什么事情。我想问一下大家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吗？那谁能举手告诉我一下？我刚才说有的很多人吗？没关系，就简单的描述一下就可以了。我 就想知道，就是大家是否真的有做过这样的事情。我相信大家都有，就是曾经动手做过很多这样的事情，包括我。大家可以看到外面很多圈，对不对？大家想那是什么呢？那是我曾经做的徽章，就是别在身上那种圆形的徽章。这是在伦敦的时候，那个一个儿童基金会进行一个创意拍卖的时候，我参与进去的，我做成徽章，然后进行一个慈善的拍卖，然后把所有的收集到的款项捐给那个伦敦的儿童基金会。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，创造其实并没有那么远，并没有离我们觉得创造多高，那是科学家，那是艺术家去做的事情，其实并不是那样的。创造就一直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后的生活当中，能够有自己的思想去创造自己与身边所有事物、自己与世界之间的连接，然后用自己的双手去实现这一种创造。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。